OK， 得係咪？啊，你哋仲熟悉呢度？喺1996年嘅4月左右，咁我嘅印象嘅裏邊比較深嘅就係嗰次嚟到安掃堂就參加一個嘅研討會。當時呢個研討會嘅內容就係講緊教會係咪要去籌辦國慶呢一個嘅討論。在當日的裏面負責這個的研討會是有盧龍光牧師，有余達森牧師，也有陸輝牧師。我是其中一個參與這個研討會的人，也很積極發表我的看法，就是我反對當時的教會有計劃去籌辦慶祝國慶。在當日的早上完了之後，下午呢，我就入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去面試，就是申請入去去做老師。而當日面試我的同事就是盧龍光牧師。早上我反對他，而下午他卻是接納我，這個是我很深刻印象在安掃堂發生的一件事，就是29年前，我就在這裡某程度上就是送了我進去崇基學院神學院當老師。29年之後的今天，我又有機會來到在大家的當中同你哋分享上帝嘅话，咁亦都系喺今年嘅7月31日咧，我亦都退休啦，要离开神学院，所以翻到嚟呢度有一种嘅感觉，就系你送我一程，而到最后你亦都踢我一脚，去离开我服侍紧呢个29年嘅神学院嘅工作。以下让我们首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祈祷，求主你藉着你的圣道鼓励和安慰我们，也因着你的圣道让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以致将我们全然的献上。听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名求。今天想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圣经是来自我们刚才所读的三代经课的旧约的经课，就是列王记上的19章1至18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记录了一位的先知，他是从昔日充满了自信，也都充满了勇气，而最後陷入了一個自我懷疑和一個自憐的一個心路的歷程。故事的主角以利亞曾經很勇敢地公開對抗當時作惡的亞哈王，亦都對抗當時450位的巴力的先知。但是后来当他知道皇后耶洗别发出了对他生命的威胁，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逃亡，甚至到情绪也都崩溃。他自己说，我虽然为上主大发热心，但是未得到有好的报应，反而是遭受到迫害，他感到极度的不公平，甚至自觉可怜，因为他认为他是只是唯一那一位是没有向到巴力投降的人。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以利亚不觉得他比他先祖他的祖先是更好，或者他的自怜就是源于他过于看重了自己，只是认为自己就是唯一的那位是忠诚于上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期望着伟人会可以坚持他的信心、他的盼望、他的爱心，一直坚持到底。但是现实，人亦都是软弱，是会失去信心、盼望和爱心。纵使如此，人亦都不会因此丧失了他的人格。相反的，那些假装或者是被装扮仍有信心、盼望和爱心的人，可能先是人格的分裂。犹太人亦都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亦都很清楚以利亚有这个的人生的低潮，有自我的怀疑的这个的阶段。但是犹太人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接受以利亚，或者是看不起以利亚。例如在犹太人的割礼的传统的里面，他们总会预留一张的空椅，是象征着守护圣约的以利亚是在当中来参与着，或者是维护着、见证着上主和以色列人透过割礼所立的圣约。旧约圣经从来都没有将人去来圣化，将人越理想化甚至完美化，反而很坦白的去接受人是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亦都有刚强的时候，而无需处处都要刚强，处处都要站起来。以下我分享的重点，不是尝试要跟大家讲以利亚在哪里的跌低就要在哪里的起身，因为他真的可能是起不到身的。我们也都不需要将这种的在哪里跌低、哪里起身是变得样板化。反而今日我想要同大家分享的，就是上主如何陪伴他度过他的自怜、他的人生的低潮。面对着失去自信、生命动力和人生方向的以利亚，上主并不急于同他讲说话，并不急于要去鼓励他、安慰他，甚至要去训导他。反而上主第一样要做的，就是差派了天使为他预备了饼和水。以利亚也都很听话，吃了这些的饼、喝了这些的水，或者他因为实在是太过肚饿。做父母的也都很明白这个的道理，当孩子受到困扰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回应不是不断的追问、不断跟他讨论，而是可以的话 就是为他预备食物，或者告诉他听雪柜的东西是可以拿去钉的。当我在大学教学，住在大学宿舍的时候，我的房间或者我的家的空间是较为大，而我太太时常都跟我说，上主给我们有一个较大的居住的空间，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接待同学和一些有需要的人，不是要让我们住得舒服，而是让我们可以为同学和一些有需要的人吃一餐的住家饭。所以杜牧师应该来过我家很多次了。两年前我也都搬离了大学，也都租住了一个较为大的一个的单位。我太太仍然是这样跟我说，这个是上主为我们预备的家，目的仍然是要接待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可以的话为他们预备一餐住家饭。我不知道这一餐的饭会带来给他们有些什么的回忆，或者会带给他们有什么的一些的鼓励，但我总相信人可以很轻松地吃一餐，可以自由地去来畅谈，就是一个最好的陪伴。好记得在这一年大家会看过新闻，就是我们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其中一个同学邵家津先生，在今年的一月初就离世。我仍然记得在上一年的八月尾，他就是来了我家吃饭，留下了他带来的那支的威士忌。所以每一次同学上来吃饭，仍然记得他坐在哪里，当日那种的自由的畅谈，就是这一份的陪伴可能有的鼓励。第二，上主亦都容许以利亚是有他自己的时间，就是40日，亦都不急于要解决他的困扰，却是引导他前往何烈山。以利亚逃亡的路线是向南走的，就是到犹大的别士巴，就是距离以他之前的地方有100英里，就是远离了以色列阿哈王的管辖的地区。某程度上来说，以利亚是感觉到有一些安全，但是以利亚仍然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仍然感觉到有一种的威胁。所以故事继续描述他去跑到去旷野，避免任何的人知道他的行踪。这一段逃亡的路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地，只是漂泊和充满了恐惧，但在当中上主却是引导他去到何烈山。何烈山就是上主的山，摩西曾经是在那里去领受上主对他的差遣，亦都是在这一带的地方去领受神诫。 回到上主的山，就是象征着逃亡的人不再需要漂泊，亦都无需去恐惧，因为上主就是他的保障，一切的威权，一切的威吓已经失去了效力。但然而即使来到上主的山，以利亚仍然未感受到心安是吾家，心安是归处，他却是选择了躲藏在山洞的里面，气愤地这样讲话：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上帝听到他的说话，却没有选择和他去辩护，和他去解释，反而是让他去经验到上帝要在他面前经过。圣经这样的描述，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山崩石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火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不是上帝不在那里，而是上帝就是在这一切看似很艰难，看似很奇怪的等等，看似解释不到的等等的里面，上帝是经过，上帝是在这里。但这一切震撼的自然现象，仍然是没有改变到以利亚的心境。他看到这一切，他经验这一切，他仍然是这样讲话：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的主没有尝试去强迫去改变以利亚的想法，亦都冇尝试要同我去争辩你嘅解释，你嘅理解系咪啱？亦都冇否定紧佢嘅情绪，反而上主继续嘅信任佢。喺第十五节话，仍然系差派佢继续紧上主俾佢嘅使命。以上的故事帮助我作为一个快将退休的神学院的老师，怎样去理解神学教育。第一，神学教育其实就是一个陪伴的教育，就是给予学生时间，给予学生空间，按他的情况，按他的成长，是去成长。第二，神学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去经验到，可以体验到上主是在这里，在你最艰难、最困扰的时候，神学教育是要作为引导。而第三，神学教育就是对学生的那份很重要的信任和委托。 即使學生未完全準備好，寫論文都寫得不是很好，但是我們要對他有信任，並且是委託他承擔使命。我相信這三個的對神學的教育的理解，亦都是神學教育的老師對我們畢了業成為牧者的一個的期待。牧者就是做著陪伴的工作，就是做著引導大家的工作，去經驗到，去體驗到神是在這裡的，並且是對會眾有一種的信任，你是可以的。同樣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牧者，我們的信徒亦都彼此成為大家的陪伴，彼此去見證緊神是在這裡的，並且是對我們當中無論年輕的、年幼的、年長的，我們信任得過你，並且委託給你的重任。神學院就是這樣去來運作，就是這樣是去來教育，而我們正正是需要你們的支持、你們的鼓勵、你們的批評，而讓神學院的教育真的朝著我剛才所說的三個的方向去來實踐，為上主的國、為教會去來服務，培養我們的牧者，亦都培養我們的信徒。願上主賜福給你們，保護你們，亦都祂的念光向你們仰念。阿門。